林晓旭博士，不久前的《人民日报》侠客岛专栏文章标题是“这九个问题，美国敢回答吗？”他列出了九个问题，似乎是在新冠病毒起源的问题上呢挑战美国。那么他的这个第一个问题呢是德特里克堡基地关闭的原因是什么？第二个问题是美国在全球部署的200多个生物实验室到底做了什么？三，流行病演习与疫情传播高度吻合是巧合还是另有剧本？四，全美有多少流感患者感染的是新冠肺炎？那么这几个问题呢，你先简单的回答一下好吗？
好，可以。那说到德特里克堡基地关闭，这个在美国的媒体方面，你可以非常明确的查到相关的信息。基本上就是因为这个基地的这个研究所吧，哈，它也是生物安全四级的这个实验室，它有一些仪器，就是特别是空调、冷藏机，包括是它的一个冷却水的这个装置本身有出现过故障，那么当然导致这个实验室里的温度的控制并不是处于理想的状态。所以这个德特里克堡基地被关闭呢，实际上这个很明确的是美国军方和 CDC 一起配合，在发现了这个实验室的这个弊端以后呢，要求他们关闭，进行重新的这个维护，同时呢也检查样品有没有可能有哪些样品会发生，比如说变质啊等等，或者哪些样品有不当的处理等等，这个是一种严格的这个处理方法。所以这本身并不是说关闭了就意味着它有泄漏，因为跟当地的媒体啊，或者是全国性的媒体你去调查的话，你都可以很明确看到，在这个德特里克堡附近啊，或者是他的研究人员，没有任何人有出现，比如说超乎寻常的被感染的情况呀，等等，这都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中共只不过想甩锅给这个美国，才找这么一个理由。那说到这200多个生物实验室呢，就是美国确实在过去10年里面比较致力于在全球预防大规模流行病吧，就是 pandemic potential 的哈，就是能够带来全球传播的这种大的流行病的爆发。因为从2003年 SARS 到还有2009年啊这个流感病毒的爆发以后，国际社会都很警惕，就是说下一波的大规模的这个传播感染会是什么病毒引起的。就需要加强全球的监控。那这也是美国政府会在全球布更大的局来进行更强的这个病毒的监测吧，就是 surveillance effort。那这样的这种监测，当然是需要很多国家的这个样本进行相应的测试等等。那这里面其实当然也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每个国家的这个能力资源都参差很大吧。在很多国家，你要想能够比较有效的收集一些包括呼吸道的疾病的这个样品的话，往往可能这个资源啊、材料啊都非常有限，人员的培训也很多情况是跟不上的，所以呢就会当然牵扯到在其他地方建立这个实验室，它的安全能不能保障是一个问题。但这里面也牵扯到就是各个国家它的这个执行力和美国这方面的配合的问题，因为这个资金毕竟是给其他国家嘛，让其他国家负责这个运作。所以当然我觉得说到底是其他国家的这个能力的问题。所以这个计划本身，我也不完全持就是说非常欣赏的一个态度，因为确实是其他国家如果没有能力的话，你帮他建了 P3、P4 实验室的话，当然会有相应的当地也带来一个风险，因为当地这个人员训练跟不上嘛。就像美国、法国都有帮助中国建立这个武汉的 P4 实验室，对吧？法国从一开始就帮助中国，从设计到建立这个 P4 都有帮助，美国方面也帮助了这个 P4 实验室的一些运作，也是有协助的。但是总的来说，就是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像中国这样国家，还不仅仅是因为它是发展中国家，有能力方面的问题，还有这个政府直接介入的问题，中国军方要开发生物武器等一系列的问题介入到其中，所以整个 P4 实验室最后出来，反而不能保证它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研究机构，很有可能变成军民两用的这样一个研究机构。所以这里面，我觉得美国政府在推行这个全球的这个实验室计划的时候，其实有些方面是考虑欠妥的。但我跟中共所说的这个问题是，我觉得是两码事儿。说到这个，演习吧，对不对？因为美国社会就是特别过去10年以来的特别注意对下一波全球大流行的疫情的这个预防，那当然就会相应的有一些对于预防机制的这个操练，因为就是通过不同的模拟演习，才能够让各个部门学会如何配合，如何有效的传播信息，如何更好的相互配合进行预防治疗等等。所以当然时不时的就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流行病演习，这不是说光光2019年1月到8月期间展开的这个游行，是报就是这个报告中提到的，对不对？其实 每年都有不同的机构展开类似的这个演习的，所以这个其实我这是中共找这么一个理由说这个美国做演习就是预测到了，或者是好像跟疫情跟现在的 COVID 疫情有相关的。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不了解美国如何做公共卫生的这个防御的工作。那说到流感患者，那其实美国确实是在2019到2020年这个流感流行季里面呢，差不多有40多万人住院了，是感染流感住院了，然后差不多有2万人死亡。那这里面有没有一些人是同时感染了 COVID， 或者是有没有哪些人是被误诊的是流感而实际上是 COVID 呢？这个我觉得当然有可能。然后另外呢，如果你追溯一些流感患者的这个血清甚至追溯到2019年就是90月份啊，那也有可能你会有类似的这个阳性的结果。那这里面并不表明说这个美国是一个新冠疫情的这个爆发地，对吧？因为很明确的你在武汉这个爆发大家都能看出来，对吧？突然间一批人有的感染了住院啦，然后又迅速在社区中传播开来，这是真正的爆发。如果美国即使有的话也是个别的传播，它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在2019年年底以前有出现过小规模的爆发都没有，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跟疫情的爆发是两码事，因为本身这个冠状病毒在社会上流行的也有其他的病毒株，如果只是从这个抗体方面进行检测的话，有时候会有一些 cross contamination， 就是说它有交叉的这个作用，所以这个假阳性的东西结果也会有。所以总的来说就是即使是美国有一些流感患者他有可能同时被感染 COVID-19 却没有被鉴定出来，但也不表明这个美国会是最初的新冠疫情的爆发地。
那么侠客岛专栏文章呢，它的标题是这九个问题美国敢回答吗？就是刚才你讲了前边大概是四个问题，还有五个问题我再简单的说一下，你呢可以着重的回答。
可以。
那么下面呢，我就想让你再更简短的一点，就把后边的问题呢再回答一下。就是说侠客岛专栏的文章呢它九问，那么第五个问题呢是美媒报道的所谓2019年11月去医院就诊的武汉病毒所人员姓神名谁。第六个问题是美国称从2020年1月11号就开始研发新冠疫苗，病毒株是哪来的。第七，美国为什么要对病毒科学家下封口令。第八，对世界科学界的病毒溯源研究成果美国为什么一再忽视。九，美国加倍调查新冠病毒起源为什么让情报部门执行。
第一个说一下就是武汉病毒所员工去医院就诊2019年11月份的这个事情，那美国方面不公布那当然是牵扯到如果这些人的信息公布出来的话，那中国政府会不会报复这些人，对吧？这个首先问题是中国政府的问题，如果有这些人的话，中国政府为什么不公布他们相关的这个就诊记录。如果你中国说我绝对能保证绝对不迫害这些人，那也许美国社会可以公布嘛。那另外一个说到1月11号2020年1月11号就开始新冠疫苗研发，那这是因为像 Moderna 这些公司他们做的是 mRNA 的疫苗，他只需要拿到基因序列，对吧？中国的科学家上海的科学家张永珍他们在1月10号就公布了基因序列，那么美国的科学家只要根据其中的基础蛋白的序列就可以开始设计 mRNA 的疫苗，所以根本不需要一个病毒株。所以这个问题是这个微博的人他自己不了解这个疫苗开发才会有这样的问题。然后说到美国对病毒科学家下封口令啊等等，我觉得这个也不是这么回事儿，因为这些 social media 这个社交平台的话这是私人公司拥有的，所以美国政府没有权利去封闭它。包括他提到比如说加州的这个克里斯安安德森他推特被关掉，那这是推特公司干的，对不对？这个跟美国政府没有关系。然后包括 Anthony 福奇他被很多人家所质疑，那是因为他还有其他一些科学家一开始都完全否定了病毒有可能是实验室泄露的这种可能性，那么后来连 Google 都不得不撤销这种对这种言论的这种封杀，对吧？对这种可能性的封杀，那当然就是会有相应的这个质疑。这个跟中国人所说的这个下封口令是完全两码事，在中国当然是中共政府自己掌控了所有的媒体和社交媒体的这个平台，他们可以随时删帖，对吧？这个才是中共才有可能下封口令，美国是一个崇尚言论自由的国家，不可能有这种政府下的这种封口令。那另外说到病毒溯源研究， 那我觉得很明确的是，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这个所谓的研究报告，因为是整个研究报告基本上就是中国官方控制的，它定义了哪个范围的研究，所有的样品的研究、收集、检测结果的分析都是由中国科学家做的，外面的科学家完全不介入的，他们只不过到中国去评估一下这个研究结果报告，所以当然这个不是一个独立的研究，所以国际社会不可能认可这样一个研究是所谓的独立报告，当然这份研究报告就没有可信度了。所以包括五月份的时候就有很多科学家在这个科学杂志上就发表专门的公开信呼吁重新调查这个病毒的来源，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明确的，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是不可取信的，所说的这个新冠病毒从实验室泄露极不可能的这个结论的话，更是被国际社会所谴责的。那至于说为什么美国调查要让情报部门介入，这里面因为牵扯到中国方面不配合嘛，那美国当然情报部门它有很多内部的这个渠道，在中国方面也能拿到一些内部的渠道也有中国的叛逃者也会提供相应的资料，另外呢本身的卫星的图像资料等等收集起来的话，用超级电脑进行分析的话，也会分析出来中国在比如说十月份十一月份在武汉这样的地方有没有出现异常的，比如说人群的聚集、车辆的聚集啊，到这个医院去啊等等，他也能够分析出有没有特殊的情况，这个对于美国确定中共是不是有对疫情进行隐瞒也会提供相当重要的间接的证据，所以这个情报部门的介入我觉得是当然是非常必要的，所以这个并不表明说这个就是好像有什么阴谋啊等等。那么哈德森研究所有研究人员建议拿出1000万鼓励他们说出真相，这是因为中共自己在封锁消息嘛，就是中共是给中国老百姓下了封口令，不让人家谈知道的这个武汉疫情爆发的真实真相，包括在武汉发生的疫情以后有多少人死亡，连这些数字都不让人们知道，就像现在这个河南的这个水灾一样，有多少人真的在这个隧道里面在地铁下面死去了，政府也是隐瞒一样的道理，中共对武汉的疫情才是真正的隐瞒，所以中国人没有机会说，那当然外面的人有人要鼓励国内还有勇气的人把真相告诉给国际社会，帮助国际社会了解在武汉真正发生的灾难，那我觉得这个实际上当然是激励人们有一个正义之举，这个不叫利诱，这个是就像人们悬赏捉拿杀人犯一样的，这怎么叫是利诱呢？这就是要鼓励人们有正义感铲除邪恶，这个根本就不是一个利诱的问题。
好的，谢谢你丁晓旭博士。
不客气。
以上是前美国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病毒学研究员李晓旭博士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